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到 New Walk 来和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一同领受他的话语。上一次我们见面呢，好像在五个月前，就是去年的十一月底我实在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得着许多弟兄姊妹的鼓舞扶持，也得着弟兄姊妹的供应这一次呢，我来我也在主面前祷告我相信呢，不仅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更是呢，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在主面前蒙恩典。这一次主给我的负担呢，是一同和大家来思想加拉太书。我这一次的方式不是用查经的方式，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读。我相信呢，在教会的读经聚会，我们有这样的查经。那么这一次因为就四堂聚会，我盼望呢就着加拉太书我个人一点的领会和学习，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我们先来读这一个题目在加拉太书里面好不好？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我们找着了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我们再读几处其他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或者我们读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再请翻到第四章，我们读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好，我们找读经呢，暂时先读这几处，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请我们低头闭眼睛。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血不仅赦免了我们，不仅洁净了我们，并且把我们带到至圣所，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亲爱的主啊，这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所完成救赎工作的果效，并且今天在信心中你借着圣灵把这个实际赐给我们。主啊，所以我们要到你的跟前来说，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实在是一般有福气的人，我们今天得以在肉身中，在灵的里面享受神的同在，并且里面是坦然无惧的。主啊，我们要把敬拜赞美都归给你，为着你为我们预备这三天四次的交通，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要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等候俯伏在你的跟前。亲爱的主啊，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同受教。主啊，你怎样当日借着保罗向加拉太的众教会说话，今天你也借着圣灵将这些话说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行走在你救赎所完成工作的果效里，好叫我们在地上不仅享受主你救赎的果效，并且我们也能叫父神的心得着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一次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后面这一句话，保罗说到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颗心要爱主，要追求主，有一颗心我们要侍奉主。那么我们在爱主追求主，有一颗心要侍奉主，让主来使用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呢，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教导那么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遇见加拉太众教会他们所碰见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保罗在最后交通完的时候，他结尾他说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个要紧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什么地方，要把我们的全人的力量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呢，我们的要求放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这一次主给我的负担的题目。关于这个题目我在主面前呢，大概等候学习的到今天来讲大概有25年我在1977年那一年主在我身上有一点特别的怜悯，有一点点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呢是一个学生，在西海岸的华盛顿州西雅图读书。那一年的夏天，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主在我身上做一点的工作主问我，你愿意把你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归给我吗？你愿不愿意呢？不再照着你自己的喜好，不再照着你自己的雄心，不再照你自己的目的来过你的生活，而是为着我来过你一生的生活。对我来讲，这是我从信主以后就一直逃避的一个问题。甚至当别人呢在聚会里面，他们响应服侍的弟兄的呼召，到主的台前表示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呢，我都坐在最后面等他们聚完会了以后呢，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是真的肯把自己献给主吗？还是呢你是受了情感上面的这个激动，所以你就往前去了呢？所以对我来讲这一关是非常不容易过的。但是在1977年的夏天，那一次很特别，也是一个特别聚会。那个特别聚会呢有4天，在第二个早上，那一位服侍的弟兄在台上讲到一半，他就说，我今天呢我要照着主给我的感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尝过主恩典滋味的人，那么我想问一下，有哪一些弟兄姊妹你已经把自己献给主当作活祭， 不再为自己而活，只为主耶稣而活。那么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很高兴的、很欢喜的就举手了，然后他再问，他说呢，那我现在要请问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还没有，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活？啊，他用了保罗的话说，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为我而死，所以我今后呢，我就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今天乃是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来生活。他讲完以后他说呢，我现在就请弟兄姊妹们，若是主的爱感动你，你愿意的话，你就到台前来，这不是坐在人面前，而是你坐在主跟前，把你自己献给主。我就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哈，他们真是甘心情愿的就站起来到台前去，差不多整个聚会都走完了，我一个人还坐在最后面，我就是站不起来。所以后来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你太理性了，圣灵都感不动你。那一天呢，大家都在台前，他们在那里祷告，我感觉到圣灵很清楚的在做工。我坐在那里哈，圣灵也在我里面问我，他说你愿意吗？我跟主说我做不到，啊，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敢对我自己有什么承诺，因为我了解我是一个会反悔的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啊，但是圣灵在里面又催促我，啊，怎么催促呢？让我看见主为我死。所以那天呢，我不知不觉的就站起来，就从后面往台前走。我当然是在大家都围在前面，我是最后一个到前面，所以在最后面。当我一走到前面，和弟兄姊妹都站在一起的时候，忽然之间主的能力在他的爱中降在我这个人身上，到一个地步我站不起来，我就趴在地上嚎啕大哭。那个哭是因为主爱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经历主的爱？我虽然在十二岁就蒙恩得救，在九岁听见福音，十二岁受浸，但是那一天我知道，我把我自己交给主的时候，我没有失去我自己，我得着了我的主。主把他自己托付给一个肯为他而活的人，这是今天我觉得基督徒每一个人要过的那一关。就在我把自己献给他的那一个晚上，我在主面前安静有一点祷告，因为那是一个特会，我在特会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服事，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弟兄们交给我一个小的差事，就是呢，在聚会里面来了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刚信主的，那是在加拿大，有一位弟兄呢，他是海地人，是个黑人弟兄，他刚刚得救，那时候他才十九岁，啊，我当然已经二十多岁了，啊，那么弟兄姊妹呢，就托我在整个聚会里面带着他。因为他活蹦乱跳的哈，这个刚刚信主得释放，像我们弟兄刚唱的《救我恩何等丰满》，他真是喜乐。他以前是个唱热门音乐的人，所以弟兄们就交给我从早到晚看着他。啊，那天晚上呢，回到房间，我跟他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他就睡觉，那我睡他的上铺，我就坐在床上有一点点的安静。当我在安静的时候，忽然之间住在我里面向我说话。主说你起来跟随羔羊，这句话满带着能力。从那一天开始，我跟主说我不会跟随你，但是我愿意。这是我出来学习侍奉主的起点。那么开始出来侍奉主呢，我就学习在教会里面把自己交给年长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他们走在我的前面，他们认识主，他们跟随主。我也把自己交给所有在一起聚会的，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大概二三十个人，啊， 像我们刚才年长弟兄祷告的，我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也不会追求。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呢，可以说是老弱残兵，我算是最年轻啊，最健壮的少数几个人啊，学生在那里。但是我学习把自己交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开始生活。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年轻人啊，所以就有一个追求的机会。那么帮助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呢，就给我一个题目啊，他说你带弟兄姊妹读一个圣经上的字，圣经里面的字，这个字就是心，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的，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读圣经啊，那么这个心，我觉得这个字很容易嘛，所以那一次读来读去也读不出个什么东西啊。我把圣经里面所有新字都去查出来，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样子啊，这个题目在我里面到今天呢，25年了。我去年呢在南加州一个聚会和弟兄姊妹讲啊，他们邀我去，那是一般呢在主里面有相当年日，而且他们是爱主，为着主的旨意认真追求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大部分的年纪都比我大啊。我到他们那里，我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经过24年啊，我把我的这个啊学习报告跟大家交卷。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啊，我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分享。我相信在座呢有一些肉身年纪比我年长的，也有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们年纪比较轻，不管年长或者年轻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面都有一个新的性质，这个性质跟我们年纪没有关系，跟我们得救的早晚也没有关系，跟地上所有的事物都没有关系，这个新的性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时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加拉太的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加拉太是众教会，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奉圣灵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走了几个城市，在那几个城市里面有人得救了，得救了以后他们就在主的名里面一同聚会，因此就有了属主的教会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庞菲利亚的一个城叫做别加，那是第一个啊。圣经上没有记载保罗在那里做工，但是我们相信那里有神的儿女。第二个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啊传福音，那是圣经里面记载保罗的第一篇记载下来的信息，他的福音的信息啊。那么我们接下去看见呢，他又到了以哥列、路斯德啊，还到了特庇啊。然后呢，保罗回头的时候，就在各个城里面呢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并且设立长老。主就在那里兴起了一般属他的儿女们在主的名里面聚会。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些的聚会在主面前的年日大概有8年到10年的光景啊，他们在主里面呢，在真理上面已经得着了相当的造就和建立，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也对主有相当的得着。但是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我们看见加拉太众教会当时面临一个困扰啊。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呢，有一般原来是在犹太教里面的啊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因为当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人数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也就着那个形式呢，他们也加入了教会，也信了主。 但是他们信主呢，一半信主，另外一半呢，他们还持守犹太教的传统，犹太教的教规。那么他们为主发热心，他们就到各处去，特别是到呢这些没有犹太教的文化、没有血统、没有宗教规条的这些地方。那么他们就来到加拉太行审，到各教会去跟他们讲说呢，你们信主很好，但是你看你们信主了这么多年，八年十年了，你看看你们好像还是跟刚得救的时候差不多。那么今天呢，若是你们照着我们犹太人的方式受割礼的话，那么你们呢就很容易的就很快的，你们在主里面就被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爱主、盼望在主里面长进并且成全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受的一个试探和引诱。那么他们这个在加拉太众教会里面所讲的这些教导或者劝勉呢，对于加拉太的教会呢，产生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危机。我称它做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把它变成犹太教化的一个危机。我们知道对于犹太人啊，他们相信真神，但是经过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啊，或许从摩西开始啊，一千五百年到主耶稣第一世纪，一千五百年、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面啊，他们已经把那个活泼的主的圣言变成了他们外面的律法和规条。真正属灵生命里面与主之间相交而产生出来的经历结果，变成了外面的一个做法，变成了一个仪式。那么他们现在把这个东西要带到神的教会中间。我们读加拉太书就看见保罗在那里对付的是这一班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传讲的啊，除了传讲说你们信耶稣基督是好的以外，他们还加上你们还需要受割礼。这个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好像是一个帮助，使得他们呢立刻在肉身上面就有一个圣洁的记号。可能在聚会里面呢也给他们有一些的教导，你们像我们犹太人一样。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呢有敬拜、有侍奉，他们有希律王所修的那个殿。那么你看犹太教里面的侍奉呢，那些服侍的人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侍奉的人，因为祭司穿祭司的礼服的。所以他讲你们在教会里面呢，若是你们服侍的话呢，有些人呢你们也可以穿上礼服。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对这种有一点点的谈论啊问题啊，我想我们中间呢，可能弟兄姊妹大家都活在基督的自由的里面啊。我们知道基督释放我们，不仅从罪中释放我们，也把律法给我们一切的捆绑都释放啊。比如说今天若是我们弟兄姊妹们起来啊传福音，我们要唱个诗歌啊，圣灵感动我们啊，第一次大家唱呢，弟兄姊妹就说这唱得很好，但是呢不够整齐。怎么不够整齐呢？我们没有穿上丝袍啊。那么当弟兄姊妹有这种提议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大家会怎么反应啊。我们在聚会里面常常碰到这个情形呢，有一些年长姊妹就说我来为你们做啊，这个坐上丝袍呢，那大家一站上去的时候，底下福音朋友就感觉很神圣了。这个是不是好的呢？很容易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就跟当时加拉太众教会他们碰见的问题一样。他们提一个点，你看这样一做，教会里面就有一种肃穆的气氛，有一种敬虔的感觉出来，比你们这样子啊，好像是乌合之众要好得多了。加拉太弟兄姊妹受这个迷惑，保罗碰见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讲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哈，他的语气好像是非常的严厉，其实他非常的爱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啊。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我为你们常常流泪，但是有一位主的仆人讲呢，当 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嚎啕痛哭。过去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读加拉太书。有一天早晨我在主面前俯伏安静的时候，我感觉呢，保罗写加拉太书，他心里面的感觉呢，有一点像先知耶利米一样。他看见呢，当教会神的儿女们接受这些看起来很好、很快、很有果效的做法的时候啊，教会就要被掳了。就像当时耶利米，他看见整个犹大国立刻呢就要亡国了，大家还不知道，大家还很快乐，大家还在那里发热心啊，他们要爱国，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当时的一个感觉。那一天早晨我在主面前呢，我实在感觉保罗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呢，把这个上好的祝福去换拿一个不是祝福的东西当作宝贝，这是加拉太所碰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结尾的时候，保罗跟加拉太弟兄姊妹讲，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穿不穿丝袍啊，我们外面做不做这个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父在他里面呢，把宇宙中的至宝为我们牺牲了，就是他的爱子，为着叫我们能够从最终得拯救出来，为着叫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一起聚会生活，能够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并且来彰显基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为着人的建议，为着今天流行的大家都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啊，这是保罗在这里他的写这一封书信的一个直接的动机。我们知道仇敌他不能叫我们不信主，但是可以把我们的信仰破坏掉。我们名义上还是在热心的侍奉主，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是在服侍主了，这是一个非常诡谲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说啊，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这个中文讲到应当被咒诅啊，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那个传的人他就是一个咒诅，所以你接受了他讲的这些东西，你就等于接受一个咒诅进来啊。保罗讲到与原来我们所传的不同，所以今天在福音上面，在教会的生活侍奉一切的事物上面，我们需要回到最原初的啊，最原初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到父神的旨意里面，回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仇敌啊，常常啊把最原初的也给我们，但是加上一点他的东西啊。我们看见在伊甸园里面呢，夏娃受诱惑就是这样，撒旦问夏娃的话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都不能吃吗？他也加了神的话，但是他加一点他自己的意见。弟兄姊妹们啊，加进去一些东西是原初所没有的，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啊陷阱啊。今天教会啊，所以这么多的啊难处，这么多的混乱啊，这么多的派别啊。有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啊，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有的时候属灵的感觉还没有听福音的人来的敏锐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的时候福音朋友会问一些问题，既然你们传的是一位真神啊，是同一位救主，读同一本圣经，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么多派别呢？我们神的儿女们信了主以后就不问这个问题了啊，或者说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批评别人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原初的旨意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仇敌加进了一些东西， 啊，保罗看见加拉太众教会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这个危机，啊，所以你看他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心里面呢真是痛苦啊，真是恳切。到末了的时候，他说：“请看我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保罗同有人讲了，他写书信的时候，因为他眼睛不好啊，通常都不是他亲手写，啊，有一个弟兄啊帮他做笔记的啊，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那个为我代笔的弟兄得丢，问你们好啊，这有所以有读圣经讲得丢啊是保罗的秘书，他的书记。保罗常常从主那里祷告得着了啊感动哈，啊，他就可能在房间里面一边走就一边讲，啊，那么得丢就快快的记。但是唯有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是亲手写，他可能写的字体啊也不整齐啊，字也一个大一个小，但是他心里面非常的迫切，啊，他面对的是教会整个光景受的一个考验。我们从教会历史可以看见加拉太书哈，后来真成为教会的一个痛苦的经历。所以有人讲啊，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大王国了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就回来了，但是教会呢在历史中啊被宗教化了以后呢有多少年呢？啊，从第四世纪开始，一直到第16世纪，啊，将近1200年。我们看见到最后呢，他们真是与基督隔绝了，真是从恩典中坠落了，没有一点点在教会里面东西是出于神的，没有一点点他们所谓的神圣的经历是真正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仁义的，都是外表的。啊，所以马丁路德他在起来和天主教这个质问的时候，他用的兵器是加拉太书，他用的是加拉太书里面神的话语。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呢，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认真，不仅是认真让我们明白它，并且让我们认真，让我们脚步呢走在神的话语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所以在16节，保罗说：“凡照此理而行的，啊，愿怜悯平安加给他们，并神的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个新做新造的人呢，这个中文翻成理哈，在原文希腊文这个字叫做 stigma， 啊，这个 stigma 呢可以翻成一个标准。或者一个尺度，今天基督徒的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个人的或者是教会的侍奉，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它是有一个尺度的，不是今天的啊，今天所谓的传统的，或者是今天所谓的主流的人怎么做，那就是标准。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就把这个标准拉给我们看。他说那个标准就是新造，啊，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啊，我们可以得着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凡照此理而行的，我们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怜悯。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那个属灵的实际能够在这里显明出来，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侍奉啊，我们也做工啊，我们也侍奉，但是呢只不过是今生肉身中的一些活动而已，将来到永世里面去了，可能一样都带不进去，一样都哈，在主的面前呢都不能得称许。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需要认识的。我们要讲一点呢，什么是新造的人？其实在原文里面它就是新造 New creation。 我先讲这个新造它是神所赐的， 这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能自己用人工的方法做出来，啊，它是神所赐的，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得着，啊，我们才认识什么叫做新造。如果我们今天看见别人怎么做，我照着去做，外表看起来都一样，但是里面没有那个新的心思。好，我讲一点比较实际的例子。我们侍奉主啊，常常希望能够被主使用，啊，能够呢，做工有果效。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请教年长侍奉主的弟兄们啊，在某件事情上你是怎么样服侍的？啊，我讲中国基督徒中间呢，主曾经兴起过一位福音的执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宋尚杰弟兄。他实在是一个被主使用传福音的人。我认识有一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是在他福音聚会里面得救的。他说啊，宋尚杰弟兄上台啊，不修边幅的。其实他不是不修，他这个修也修不好。他这个头发每一根都是直的，而且每一根都有他自己的方向，梳好了一动又乱了，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位老姊妹告诉我说，他每次上台就是好像头上顶一头稻草一样。他在台上呢，而且他这个人长得并不很潇洒，土土的样子，你看过他照片就知道，啊，不像是一个留过学哈，啊，这个杨博士一点都不像。但是他上台哈，啊，而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唱歌，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话。有的时候他上台拿一个棒子这么一挥，就带大家唱诗歌来了，就一唱呢，底下就有人认罪悔改，就有人跪在主面前呢，真是大声的说，主啊怜悯我，就有人得救。他有一个跟他配搭的年轻同工，这个同工啊，他也很火热想要传福音。后来宋尚杰弟兄被主接去以后，他也起来传福音，他每一个点都跟宋尚杰弟兄学，他也拿根棍子，啊，有一次宋尚杰弟兄在台上还拿一把剑呢，这个圣灵的宝剑挥来挥去，他有一次也拿把剑呢挥，结果底下没有人认罪，也没有人悔改，大家哄堂大笑。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个新造的性质是人没有办法模仿的，是神赐的。教会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听别人、学别人、看别人，我们需要去听基督、学基督、看基督，啊，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在一起谈侍奉，我们在一起配搭，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无所适从。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和意见，不仅是我们的看法，别人也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第二个，新造乃是神所要的，啊，若是我们不活在这个新造的原则里面，不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将来呢，到神面前去，神都不要。新造乃是神的目的，我想我不去读圣经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这些新造也是神所做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他说呢，我们都是神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个造就是这个 creation， 他 created， 好叫我们呢在地上能够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在基督里面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不仅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并且神儿女们奉主的名聚会，若是我们走在新造的原则里面，在我们中间就看见神的作为，神必定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不是大家平平稳稳的一周又一周的我们很敬虔的样子来做一做，唱唱诗歌，祷告祷告，我们就回去，或者有一点外面的做法，不在你的身上、他的身上、我的身上，会看见主这样带，照着我们的个性，照着我们最合适的光景，主在我们身上做工。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在我们聚会中间，这位弟兄身上有主的作为，那个姊妹身上有主的作为，经过一段年日他不一样，可能那个作为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困惑，我们不明白，但是一个认识主旨意的人，我们就服下来说，主啊，若是你，我们就服下来说，主，我感谢你啊，心照呢乃是神所赐的，好叫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属灵的实际。在加拉太书里面讲，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因信我们就得着了圣灵，那是心照在我们里面的开始啊。然后心照乃是神所要的，圣灵引导我们呢去得着产业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得产业啊。我们今天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们要成为大人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熟，我们好得着基督，他做我们的产业，不仅仅是个人得，弟兄姊妹，乃是和众弟兄姊妹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进入那个丰富的产业啊。那么这是我们看见啊，当我们活在新造的里面，他说呢，神就在你们中间行神迹奇事，我们就能够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奇妙和他的荣耀。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离开了新造的原则，我们就得不着神的自己，我们也达不到神的目的，我们也看不见主的工作。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感觉呢，我们很虔诚，但是不知道主听不听我的祷告。你有没有这种经历的？我可以讲哈，我早期十多年信主的这个经历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呢，这个主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有的时候碰上一次，哇，高兴得不得了，说主啊，你真是又真又活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啊，都不知道主在哪里。但是当我们认识了新造，我们持守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慢慢会经历新造啊，在新造里面属灵的事情变得可求不可遇的啊。我照着这个原则走的时候，我不必去勉强自己，我就发现了，我寻求主的时候，主就让我寻见，这个是真正教会该有的生活和侍奉。我们再稍微讲一点呢，新造的意义和特性。刚才我们已经啊读了一些哈、啊，我请弟兄姊妹读一几处好不好？我们先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的前一半，好吧？我们一起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啊，是本乎神。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一节圣经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我们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读刚才我用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在这几处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基督就是新造的定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它就是一个新造。所以我们呢碰见了基督，我们就碰见了新造，就碰见新事。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讲到，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这是讲到所有人间的事情。我们人对于新旧啊，就是有先后之别啊，有年日的之别。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日光底下所有的事情，在性质上来讲，出于人的都没有新的。那么在基督里面是神出于神的，那个就是新的。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蒙恩的年日越久，就越感觉到这个新的性质在我们里面。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啊，常常听弟兄姊妹们唱一首诗歌，啊，主的爱啊，越久越甘甜，啊，主的爱越久越新鲜。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主的爱啊，每天都是新的，主的怜悯也每天都是新的。好，我要讲一点，在基督里这个心它的特性是什么？第一个哈，它的性质不是肉身的，它是属灵的。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他说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性质是属灵的。这是一个对比。我们呢知道肉身呢，人感觉是啊，我要吃，我要喝。那我现在蒙恩得救了以后，我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吃和喝，它才能够健壮。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领会和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到聚会里面来呢，我们真是吃到了基督，喝到了基督，所以聚完会以后啊，灵里面非常的饱满。啊，聚完会的时候就不想回家，想和弟兄姊妹多一点交通。也有的时候我们很低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吃喝基督，我这里心是关着的。啊，所以聚完会以后呢，我第一个拔脚就回家了，因为我没吃到基督，也没喝到基督，看弟兄姊妹也觉得没有必要交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在教会侍奉的里面，我们要注重一个点，每一次的聚会要把基督带来。啊，我们要恳求圣灵在这里做工，把基督显明出来。啊，好叫我们呢在这里吃到基督，摸到基督。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教会聚会里面呢，聚完会了以后，弟兄姊妹都舍不得回家。啊，来的时候大家下班，像刚才我们爱宴的时候，我看好多弟兄姊妹背着公事包啊，背着书包来啊，都还没有回家，身体很疲倦。啊，但是聚完会了以后呢，精神饱满。为什么呢？因为灵里面得着了基督。好的聚会啊，不是大家变成一个习惯，好的聚会是很自然的。聚完会有弟兄姊妹在交通，有人在教会里面处理神家中的事情，等到做完以后，我负责的弟兄就说，对不起，请大家回家了，我要关灯了。好，我自己在有一个地方服侍啊，常常是这样，我们是关第一次是预告，第二次就警告，第三次就回家了。啊，因为弟兄姊妹实在舍不得走，大家在聚会里面尝到基督了。这个是属灵生命的特性，教会聚会个人属灵的生活都是这样。我早上起来祷告晨更，为什么读圣经呢？借着圣经我能够摸到基督。啊，我为什么唱诗歌呢？借着诗歌我的心得着了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心脏。啊，不是在乎外表的这个好坏。我要讲一点我自己实际的经历。啊，我们在波特兰聚会啊，有一个分区的聚会，每个礼拜三啊，一周呢是读经是晚上，一周是祷告是早上。每次早上呢，我去弟兄姊妹都已经开始唱诗了，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常常塞车到那就迟到了。好，每次我去的时候啊，很远就听到弟兄姊妹唱歌， 我是一个可能是比较挑剔一点的人，其实我没有什么音感，但我每次在那唱听啊，弟兄姊妹唱的真是荒丘走掉，我每次听的都故意站在那里欣赏一下。好，但是我看啊，弟兄姊妹唱的每一个人都很陶醉，从来没有一个人批评说，哎，你走掉了，你这个音唱的不准。为什么呢？他们在那里摸到了基督。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学音乐的人来了，一听，停停停停停，你们都不要唱了，我来教你们唱，这个音是怎样，那个音是怎样，他们这样一唱呢，音唱准了，基督没有啊。这个就都是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你要哪一个呢？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是要音乐，今天呢我站在外面欣赏啊，我羡慕，我说主啊，我能像他们那样唱的忘我就好了，唱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属灵的，这跟外面肉身的不一样。我们知道今天宗教世界里面是讲究肉身的东西，唱诗的就要像唱诗的样子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聚会啊，啊，我们有辅导，那年轻受一点这个管教也蛮不错的。他说你看你们这些年轻的，我们在台湾的高中和男生和女生是分校的，但是每年呢到了冬天我们有联合的这个冬令会啊。他说你看你们这些啊男校的学生弟兄们呢，坐在那里都在那里不是就是讲话啦，或者翘着脚啊，你看那些北一女的学生呢，个个正襟危坐，都在记笔记啊。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羞愧的，不过后来感谢主啊，主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从里面认识主，好，我们就亲近他。弟兄姊妹们，肉身的和属灵的是不一样，如果我们去讲究肉身，很可能我们就失去属灵。我们有了属灵的，如果主还许可在肉身上有点讲究，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叫做新造。那么我们再讲这个属灵的，它还有一个特性，它是属天的。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它和今天人的属地的东西啊，在名词上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做人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修养，都知道我在人面前呢，谦卑自己是好的。所以有一种的修养也叫做谦虚，但圣经上面讲到啊，我们要凡事谦虚啊，要忍耐，要在爱中宽容。圣经上讲的那个谦虚是属天的，是在基督里面，跟人的这个修养所达到的谦虚有天差地别的啊，这个差异在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分辨这种情形？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摸到了基督啊，我们看见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修养，但是那个人是真正的有基督。能够分辨吗，弟兄姊妹？比如说呢，我今天到这里来了，碰到人我就很谦卑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要谦卑起来，我们这个人年轻人就变成老夫子的样子，说话也慢一点了，走路也慢一点了，别人问问题呢我们也不回答了啊，那不是年轻人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他认为那样是谦卑。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走去跟他讲说，弟兄啊，我看你一点都不谦卑，他马上真的就不谦卑了，我这么谦卑你还说我不谦卑啊。弟兄姊妹，那叫做属地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如果是基督，别人看见说，弟兄你一点都不谦卑，我要说是在我里面一点都没有谦卑，我需要向主学，我需要弟兄姊妹帮助我，这个叫做新造。我们在这些点上面要分辨，我们才会要紧的去持守那个新造。弟兄姊妹，这个是啊，我们看见新造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性质，所以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它是生命的，是活的，它不是一种固定的规条的，或者变成一种的传统的形式。 我们呢，有的时候人在地上啊，经过一些事情，我们有了一点经验，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啊，写了一个规章，告诉别人你怎么做。这个帮助刚开始的人起步是好的，但是若是他一直照着我们所写的呢，那么我们就成为那个人的限制，成为他的标准，成为他的一个捆绑。弟兄姊妹们，在教会还有个人属灵的生命的生活的里面，一切都是活的。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你看见啊，每一次记载圣灵在一个地方借着使徒们有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到他们的规条做法怎样，只讲到他们在基督里是怎样得救的，怎样经历的。所以有认识主的人这样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活在生命里面，你看见教会一切的侍奉呢，都是在一种流动的状态的里面，这个流动又不是没有秩序的，乃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众人呢，浮在基督的里面，他有一种生命的秩序，但是他们却没有定性。这个是新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我们再看啊，在新造这个生命，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啊，有一些的经历的表现。好，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和滋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哈？我们唱诗歌，有的人喜欢呢，啊，说这个诗歌我们已经唱了好多年了，我换一些诗歌吧。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有很多人写诗歌，啊，我也知道很多聚会呢，他们你三个月不去了，他们的诗歌你都不会唱，因为他们不断的有新的诗歌出来，是不是那就是新呢？我说有些诗歌哈，我们唱二十年还是新的，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昨天晚上我在伊士林呢，和少数弟兄姊妹，我介绍了一首诗歌，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没唱过，很新的。我说我已经唱了二十多年，我现在每天早上唱还是很新的，因为一唱就摸到基督了，一唱了主的爱就在里面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这个叫做新鲜。啊，我们每一个主日拨饼，主的爱在里面真是新鲜呐，啊！有的时候新鲜到一个地步啊，好像我刚刚蒙恩得救那个样子。啊，这个是新造，这个新造生命里面还有一个表现叫做明亮。好，我们的圣经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儿做光明之子哈。有的人呢，看起来脸色就是灰暗的，心也是灰暗的。但是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这个生命，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明亮的人。这个明亮也代表一种敞开，向着所有神的儿女，向着所有神所爱的，我们是敞开的。我们刚刚也谈到自由，不受外面环境的捆绑。我讲一点点基督徒的经验，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真是把主的话很认真的来守。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接受一点的带领，我们要守主日，所以有一位很爱主的长辈告诉我们说，主日啊不要上班，主日啊你应该礼拜六啊就把功课做好，主日分别出来好好聚会侍奉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学也真的蒙主的祝福啊。所以呢，在周末之前呢，做学生的真的很早读书就很认真，到了周末呢就好好的聚会，实在是很好。但是等到慢慢年纪大了，人生责任多了，有时候就受捆绑了。像有些姊妹他们是学护士的，护士啊，有时候主日还要去轮班上班，他里面就受捆绑，他觉得我今天得罪主了，我去上班，啊，要掉又掉不开。弟兄姊妹们，还有时候我们祷告啊，我们是跪着祷告好呢，还是闭上眼睛祷告好呢，还是站着祷告好呢？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祷告都是站着祷告，除非他负担非常重的时候，他就屈膝了。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啊，他说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啊，他
他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教会，他那个负担太重了，他站不起来。那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在北美很自由啊，我们可以啊，在公众场合你闭着祷告没有人会笑你，但是在有些环境里面你闭上眼睛祷告呢，别人会讥笑你。我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受军训，每次是开动，这个班长说开动，我就开始祷告，一祷告完张开眼睛所有肉都没有了，所有可以吃的好吃的东西，我是几个同班的这个朋友都跟我开玩笑，你祷告嘛，是主给你吃嘛，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份都吃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这个还是很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场合里面正在跟上司谈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祷告呢？我们知道以前进前的弟兄姊妹他会说请你停一停，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知道 F.D. Meyer 就常常这样，他常常跟弟兄姊妹出去看望，骑马在外面，他说等等我们停一停，他们就祷告一分钟。今天呢，我们得着一种自由，我们在灵里面随时可以和我们的主交通。我在外面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的心正在跟主说，主啊，我下一句该怎么说。我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的心在跟主说，主啊，他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动机是什么，我看不出来，求你帮助我。这个叫做自由。还是呢，你必须要到一个有尖顶的房子里面去，要很安静很肃穆，那个地方才能祷告。我们知道有很多敬虔爱主弟兄姊妹，他们飞到那种环境他才能祷告。我自己现在服侍的地方有一个做母亲的，他为着他两个成年的孩子，他常常很伤痛，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伯弟兄啊，以前我没有找到聚会地方，我们那边很多天主教的这些修道院，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Grotto， 他说我常常就开车一个人到那里去祷告。我心里想啊，其实啊你在家也可以祷告，但他说不，我到那边去啊，我觉得主比较亲近。这个我们对他这种感觉我完全的尊重，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呢，他还没有完全的自由，是不是这样呢？主给我们的自由多大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还要去受捆绑吗？还需要去守节期吗？还需要去外面做仪式吗？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新造的一个原则，所以新造里面不仅自由还是喜乐的，不仅喜乐，当我们越经历了就发现它越丰富，经历不完的。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出来蒙召的时候啊，他一个哥哥就问他，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很可怜呢、你这个侍奉主以后就读这一本书了，一辈子要讲这一本书，不是有一天会讲完的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读完圣经了没有？有一些圣经新约圣经呢，我大概和弟兄姊妹啊来回公开的一起查考大概有七八次，每一次我再去和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我那一本书好像是全新的一本书一样。好，我把以前的笔记拿出来看啊，但是这一次再读好像还有东西是我没有摸到的，太丰富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新造，要紧的是活在新造的里面。好，我们再讲一点点。这个新造不仅性质是基督，是人间没有的，并且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跟这个旧造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文讲的有天地之别啊。新造我们刚才讲它是属天的啊。今天呢，宗教的情形呢，这个外表的规条这些东西是属地的，它有一个天地之别。我们在属地的事情上面，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他做了一个描写。他说我们在地上啊，觉得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我到 New Jersey 来，我就羡慕这边的有些住宅区房子的院子真是大。我们那里现在盖的房子啊，有人开玩笑说，你只要打开窗子就可以跟隔壁这个借，如果在厨房里面做菜没有盐了，你跟他打开窗子，他就递盐给你，就这么近，越来越窄了。这是地上面的一种情形，我们看见人很拥挤，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有一个弟兄他就描写，他说比如说我们去飞机场，你到飞机场看呢，停机坪很宽大，对不对？但是停满了飞机啊，这个飞机 taxi 进来又出去啊，很繁忙。但是若是你坐上飞机啊，飞机从跑道上面一离开地起飞了，就很难看见第二架飞机，对不对？为什么？你到了另外一个境界，那个境界是宽的，那个境界是大的。今天在旧照的里面，我们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人挤人出很多的问题，人的心何等的狭窄。好，我有一点的看法，我有一点我认为读真理的亮光，我就不能容别人的，或者我就要推广我自己的。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真的进到属天的境界的时候，那何等的宽大。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一点哈，能不能表达这个意念？今天呢，所以我们就不再会啊，因着别人怎么样，或者外面的环境怎样，我们受搅扰和影响。好，我们里面呢，因为基督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一个境界，我去得着他，我都来不及了，我还在地上去争那些干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地上啊，宗教的境界里面有所谓的名声，有所谓的恩赐，有所谓的工作，有所谓的场面，有这些东西人要争，有所谓的这个头衔，所以有的人出来啊，他侍奉主啊，这个名片上面头衔呢一面印不下一两面，有的人干脆弄一本书啊，这就是我的头衔。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还没有摸到天，所以这个东西啊，在他里面觉得很重要。保罗说，这些有没有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的人。弟兄姊妹，神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儿子，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有一个认识，不仅是宽阔广大。当我们真的去追求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呢，没有止境。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为着加拉太的宗教会有一个难过啊。他看见他们去守日子、规条，要讲这些外表的次序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保罗感觉他们快要定型了，再也不会长了。不是说他们不得救了，但是他们就停顿了，再也没有新鲜的领会和经历了。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好叫基督怎样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弟兄姊妹，你我里面呢，要基督成形。这个成形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生命在长大，而且不断的在增长。这个是真正新造里面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般弟兄姊妹们中间一起聚会啊，我们自己可能不觉得，有时候主稍微让我们停下来看看，我们真要羡慕啊，这个弟兄长了，那个姊妹也长了，这个老人家变了啊，那个小孩子长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啊，这一次我下飞机哈，我今天早上到朱弟兄家，他的女儿来开门，我一看，哎呦，这个孩子长了，比去年十一月长了一截了。可能大家不觉得啊，今天主到我们中间来，他看我们有没有长，这个是新造。我们在主里面啊，每天都能够有新鲜的经历，不住的成长啊，最后呢，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磨成神儿子形象，那是个人的，但是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那个是指的教会的。 所以我们不仅是个人的在主面前追求呢，我们乃是和所有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叫基督在我们中间增加。这个是新造。第三个哈，不仅是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境界，我们讲到这个新造有一个特性，它是合一的，它是和谐的。好，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感觉，你得着了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人的呢，还是身体的？我不晓得这样讲，大家明白不明白？好，你得着的这个生命呢，是只需要你一个人去追求主就够了呢，就会长了呢，还是我必须摆在众人中间，彼此连结，它才会长？好，我现在开始一个领会啊，早期我没有这种意念，现在我当我思想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合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啊，叫做彼此为肢体啊，在英文里面叫做 one another， 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他用了这个字啊，在英文叫做 mutuality， 彼此之间有关系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的好和坏直接会影响我，就好像我这个人的身上每一个器官呢都彼此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中医很有意思啊，我们中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中医啊有的时候说你头痛啊，他在你别的地方扎一针，哎，就好了，头痛就不痛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管的头那个地方的啊，它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身体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去爱主，就会达到神的目的。我们必须要认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跟我有关系，不仅和我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不仅是跟我谈得来的弟兄姊妹，就是跟我不在一起聚会的啊，在看法、认识、经历上面可能都不同的，但是他有神儿子的生命的，都跟我有关系。你知道这个是合一啊，而且这个合一的里面呢，它是非常的和谐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啊，我们看自己人的身体就看见，每一个器官和别的器官长得都不一样，但是配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完全的和谐的。啊，不能有一点点的矛盾和冲突。我们知道有一点点的矛盾和冲突，这个人的身体立刻出问题。啊，像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会有 allergy。啊，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allergy 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我免疫系统啊，去攻击自己的某一个器官。啊，我们知道这个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弱。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造的里面，我们要领会，而且我们要经历，而且我们要彰显这个合一。这就是为什么主把我们呢，在他的名里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聚在一起，主在我们身上一个心意和托付。我们在一起呢，不是因为我们文化相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相同，也不是因为我们看法相同，也不是因为你我哈。啊，我们的兴趣相同，乃是神有一个目的，他要叫我们去行他在基督里面预备要我们所行的善。那个善有一个点，就是彰显基督身体的合一，这个是新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啊，我想再快一点讲啊，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这个活在新造里面一个重要的定律，它和活在旧造，就是人的宗教世界里面的那个律啊，是相对立的。在宗教世界里面那个律啊，就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去称义，但是在新造的里面呢，乃是凭着信心。啊，信心呢是新造这个境界里面的一个定律，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物质的宇宙里面有一个定律叫做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律，我们顺着它的话呢，人的生活它就得着祝福。那么今天我们在新造里面呢，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学习用信心，要到主的面前来， 这个信心的律啊，在个人身上，在教会的生活中，是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一起侍奉啊，有的时候会碰到主给弟兄姊妹一些的看见、感觉，觉得我们有些的需要，我们就到主面前去祷告，啊，我们为着这个需要在主面前寻求，到底我们该不该做，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寻求用信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谈这件事情，如果我不用信心，好，我一听弟兄姊妹提出这件事情来，好，我就想到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够不上，那个呢我们有难处，啊，把这 一切都谈出来了以后呢，弟兄姊妹就感觉呢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大山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过得去。那么用信心的人就说呢，我们先不谈这些问题，我们先到主面前跪下来问主，说主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你啊？如果是出于你，我们虽然有这些缺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依靠你，这个叫做信心啊。当我们这样来侍奉的时候，教会里面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同在，经历到主的供应，也经历到主在我们身上的训练。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啊，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真实的侍奉里面啊，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们用信心的一个机会啊，让我们用信心的一个考验。接下来我们再讲啊，新造有一个特点，就是蒙福的。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一再的讲到亚伯，神应许一个亚伯拉罕的福，今天这个福呢也要临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哈，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人前承认我们受浸了，你我里面都有那个新的性质，这个新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就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祝福在我们身上增加，我们要让这个新在我们里面扩大啊，这就是保罗讲的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啊。当教会里面有人呢，他里面的旧的东西被这个新的除去了，遮盖了啊，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甚至只要有一个人呢，那一个团体都蒙福了。我们常常基督徒啊，有一些的挣扎啊，就是我信了主，但是我身上还有很多旧毛病、旧习惯啊、旧难处过不去啊。那我们用人的方法就是啊，我跟主讲说，主啊，我要对付啊。比如说有的人呢啊，心直口快，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在社会上呢，常常是闯祸啊，回到家自己也很痛苦啊。这个就跟主说，主啊，下一次帮助我。有的人就像诗篇里面大卫的那个学习，他说，主啊，我现在开始啊，连好话我都不说啊。他真是克制自己，对不对？他学习啊，管住舌头，结果这样不说了，大卫的经验就是说，我的骨头就在里面像着火一样，等到下一次一说话的时候，像个火山爆炸一样，那很可怕，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新造啊，在新造里面经历的是，我把我这个难处告诉主，我跟主说，主啊，我有这个难处啊，除非是你把我带到你的死地，我也相信你已经把我带到死地了，但是发生事情来的时候，除非是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做主，我就没有办法胜过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亲近依靠主的时候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的时候，那个旧的习惯就掉下去了。在教会中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要做一个说明和比方。我在波兰住的那个房子外面有一棵橡树啊，今天来就有弟兄问我，他说，你们波兰那边冬天树叶落不落的？我说呢，针叶都不落，橡树落啊，枫叶落，阔叶树落。 但是枫叶跟橡树啊，在我们院子里面都有，它们落叶的时候不同的。啊，每年到了十一月底，我们那里开始凉了，啊，到十一月初啊，这个枫叶呢黄了以后，这个风一吹，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就全部落光了，那个树上就只剩树枝了。但是这个橡树啊，你看那风一吹啊，它不落，你看它的叶子、啊、从变红变黄了，就枯干掉了，还是不落。下雪呢，雪盖在上面，它还是不落。到了三月份还是不落，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呢，这个天气开始变暖了，它的新芽抽出来了，哪里长新芽，哪里旧叶就掉下去。这就是基督徒新造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你我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的旧的习惯呢？怎么样胜过我们旧的毛病呢？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我旧的观念呢？唯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长出来。所以在撒加利亚书讲大卫的苗裔，那个苗裔就讲 the shoot of David， 或者是那个嫩芽，大卫的那个嫩芽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他在我们里面长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的旧人就下去了，这个叫做脱去旧人成长新人。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这个新出来的时候就带着祝福，那个得着的人得福了，而且他碰见的人就要得福。所以好多这个性格不好的人呢，他的配偶就劝他到教会里面去听听福音，他一信主了脾气就变好了，现在还是一样。好，我们看见真的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们这样把祝福带给别人。好，这个是我们看见新造里面的一个特性。好，我们再讲一个点，这个新造是撒旦是仇敌所痛恨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加拉太的众教会，他们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呢生长了八年到十年的光景，实在是很美好。好，但是仇敌就来搅扰他们，用呢这个叫人呢觉得是非常有道理、非常令人信服的一些的做法、说法告诉他们，他们就心里面就摇摆不定。啊，弟兄姊妹们，加拉太的众教会他们受到这种的搅扰，今天你我生活的时代可能比他们这个混乱的情愿要更大、更多。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分辨，很容易受迷惑。为什么呢？因为仇敌知道，当这个新造今天在教会中扩大出现的时候，他的日子就不多了。所以今天呢，仇敌啊用尽他的权势来攻击、来搅扰，这就是教会所碰见的危机和属灵的征战。新造乃是仇敌所痛恨并且极力破坏的。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他清清楚楚地讲到加拉太教会所碰见的这些攻击。这一次我在这里这是我们的题目，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怜悯平安从神归于他们，并归于神的以色列民。这告诉我们说，这个新造我们领会了以后，它是一个范围，它是一个警戒，它是一个性质，它也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尺度。今天你我个人的属灵生活、教会的侍奉、教会的一切的我们在主面前的安排，它应该是有一个尺度的。我们到底是照着今天那些成功的团体呢，或者照着今天流行的说法呢？我们必须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神的家、神的工作、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标准，有一个属灵的尺度。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凡照此理而行的， 我们要得着那个属灵的实际，就是神的平安和怜悯。那么我们这几天呢，要就着这个题目啊，讲四个点。我们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呢，那么在哪些点上面我们能够持守并且进入这个新造？第一个点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我们需要有启示。第二个点呢，明天我们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守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第三个点啊，我们需要认识圣灵并且让圣灵来管制一切。第四个点呢，我们要得着恩典啊，并且我们要活在恩典中，并且让恩典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啊。这个是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我想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这四个点。如果弟兄姊妹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好不好？已经9:40了，那我第一个点今天就不讲了啊。其实因为这个开始的这个需要把它讲清楚啊。我们明天呢有机会，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开始交通啊，这个启示在我们身上啊，领我们怎样能够进入新造的范围境界。那我们再交通其他几个点，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好吗？主啊，当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俯伏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觉自己的无知，感觉自己的贫穷，感觉自己的瞎眼，主啊，但是另外一面，当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得见你自己的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又感觉到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几天用你的同在封闭我们这个人，封闭这个聚会，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成为你说话的对象，成为你交通的对象。我们实在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救赎，我们实在感谢你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基督里，但愿我们属你的儿女，就是今天在地上你的教会，实在能够显出那个新造的性质，能够行走在新造的境界和范围的里面，好叫我们在地上蒙祝福，叫父神的心也得着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